在高举他，赞美他，万王之王，在赞美他，我们来高举他，赞美他，万王之王，在赞美他，他是我主，他真理永远长存。
耶和华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谢你，就在此刻，我们众弟兄姐妹聚集在你的施恩宝座台前，用我们的眼睛再次看那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救恩活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是一个有见证、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主耶稣，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带着何等欢欣快乐的心来歌颂、赞美这位我们永远测不透、不能完全摸着的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朱牧师即将要到一个新的工厂去带领一个团队，在那边祝福他即将要去的教会。不单是那个教会，主，你要透过他祝福在离那个教会不远的那个大学。那个大学有将近1000个华人学生、学者和他们的家人，他们需要福音。朱牧师过去在主你面前领受的异象，他在神你面前所学到的功课，将成为这个教会、这个大学所有华人的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把我们的欢心、把我们的感谢再一次的归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再一次的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众弟兄姐妹就好像当年的你的仆人、你的使徒多马，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我必须亲眼看到耶稣， 亲手摸到主的钉痕，亲手探到主耶稣的肋旁，我才相信。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过去15个月当中，我们可能有忧伤，可能有难过，可能有埋怨，可能有一切我们心里面不讨神喜悦的心思意念，但这个全能的神在最好的时间把最好的祝福赏赐给我们，赏赐给朱牧师，为着我们过去的软弱，我们的不幸，我们恳求主你的宝血再一次怜悯我们，好让我们下沉的手，发酸的腿能够再一次挺起来，因为我们面前还要继续的仰望神，你在我们寻找你适合我们北堂的同工们的事情上面，求主你让我们不要忘记三件事情：永远不失去了弟兄姐妹相爱的心，永远不失去圣灵要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更永远不忘记主耶稣你升天前的托付，要我们去把福音传到地极，使所有人做你的门徒。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些的原则下面，我们相信我们过去今年所做偏离你的道路，主你必定会调整，因为你会把你的旨意显明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一起用欢心赞美平静的心等候神你最大的祝福和预备，为了今天的聚集感谢你，也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圣灵已经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我们静默在主你的面前，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感谢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请坐。接着诗班要带领我们继续在主面前敬拜。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姚将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姚将的家里去，正与他转轮做器皿，姚将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姚将看怎样好就怎样做。以赛亚说，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今天诗班要带领我们的诗歌是何等宝贵，哦，对不起，是宝贵贵重器皿。
求你洁净我的生命，使我成为贵重的器皿，呵护主用时刻精心，顺从我救主命令。主，我愿你卑贱事情，真正成为贵重的器皿，背向黑暗，迈向光明，这是我一生决定。求你洁净我的生命，使我成为贵重的器皿，呵护主用时刻精心，顺从我救主命令。罪过以梦暴血洗净我的内心，如今焕然一新，期待每天经历救主恩典，走完人生岁月，与主同在到永远。
求你洁净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
使我成
贵重的器皿，
呵护主用时刻精心，
时刻精心，
救主的命令，
救主的命令。 时期，
这成
为非常的机密，
地下黑暗迈向光明，
迈向光明，这是我一生决定。这是我一生决定，这是我一生决定。
诗歌，保罗在临终快要归到父神那边去，他勉励年轻的同工提摩太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必须要认识神，透过他的话语，我们才能够行各样的善事。耶和华，就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听你的心事和公义，来应允我。耶和华，求你赐恩典，让我读人生历练，当洪水泛滥之日，你作王掌权，造成我听你指引，因我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循你旨意，因你是我神，叫我的只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要宣读的经文出自利未记23:23-25，生命记11:11-12，诗篇65:9-13。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任凭犁瘠，降甘露，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这是神的话语，请坐。
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有这样主美好的话语与我们同在。我们下面用祷告来继续我们的敬拜。亲爱的天父，真是再一次的把我们的感谢赞美献上。主啊，你召聚我们再一次在这里聚集，我们有这样的福分来到你的面前，都是因为你救恩的领导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的是感谢赞美神带领我们的这个邱牧师朱牧师去到这个加州，在那边的圣地亚哥的教会有开始一个新的服事。我们把他前面服事的工厂，还有他们要搬迁去那里的一路，我们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的引领，亲自的保守，带领他们在那里有你的祝福，有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与那里的教会同在。主，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恭恭敬敬的仰望，求主你亲自带领和你心意的牧者来到我们当中。主，我真是也求你在这个时候，特别是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恳切祷告的心，求主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安静的等待，求主引领我们，让我们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下。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是把明年就要上任的六位新的执事仰望在主的手中，他们从这个月开始就要参加长执会的服事，他们要开始和现任的执事一起有交接的工作。我们就把他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预备他们的心，求主赐他们在你面前服事的心。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特别把我们教会的青少年的事工，我们特别的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特别的带领，也特别的能够感动更多的家长能够来参与这样的事工。亲爱的天父啊，我们在下个月的月初，我们教会有整个教会的一个郊游，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会邀请我们附近的学生和学者一起来参加。主啊，我们就把这个郊游我们特别的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感动弟兄姐妹们一同来参加，特别的是预备所需要的同工，所需要的接送学生学者的同工。主啊，求主你使用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在那里能够有美好的团契，在那里能够结识新的朋友，正好跟的是在那里能够传扬你的福音。我们就把这样的机会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特别的带领，求主供应。我们教会的团契辅导和主席的训练，我们会在这个月的28号，我们把来这里教导我们的徐养新长老，我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特别带领他。我们也求主特别预备我们的团契的同工们的心，让他们能够安排时间来参加。我们也把美东南的神学训练20号到22号的训练，我们特别的仰望在主的手中，这次训练也在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弟兄姐妹也能够预备心来参加。愿你的话语能够装备我们，让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 那我们由你的话语来引领我们，我们也把来这里做教导的林牧师也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保守他一路，也保守他的身体。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的是把我们教会当中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仰望在主的面前。周丽琼姐妹的年迈母亲因为年迈心力衰竭，星期五已经被送进安宁院，求主在这个短时间里边赐他平安，也赐他家人的平安，求主就按照你的旨意来引领他在世上的这些日子，求主特别的带领我们在这个时候继续的把白小燕姐妹她在上海的癌症的治疗，我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用新的药物来治疗她，减轻她的病痛。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的把远道从中国的这个来的蒋文鹏同学，我们特别的仰望在主的手中，他们来到我们这里，他要有一个月在这里有身体的治疗，他要经过一些手术。主啊，我们就把他特别的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在这个期间特别的带领看顾他，使他在这里的治疗能够顺利，能够尽快的回到中国开始他高中的学业。我们就把他仰望，我们在这个当中所需要的这个车子的接送，所需要的各样的关怀，我们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特别的感动弟兄姐妹，让他能够再让这位小同学在我们这个当中的一个月，让他看见我们的北堂是他的家。主啊，就求主特别的保守，特别的看顾。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的也是把我们的主日的讲台，我们特别的仰望，感谢神再一次带领普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今天把他在这里的正道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的圣灵引领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求主正是你的话语记着普牧师的教导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帮助。我们的祷告祈求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普牧师。
很高兴又可以来到这边，一同跟大家一同来学习，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代表西北堂的弟兄姐妹问候弟兄姐妹平安，愿主的恩典赐福多多临到你们。几天前得知到这个朱牧师要到新的地方工厂去服事，为此献上感恩。我们想到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唯一能够想到就好像刚刚诗歌所说的，我们时刻需要他，我们时刻需要主的恩典，我们时刻需要他的带领，因为我们人能够想的的确非常的有限。那包括在各样的服事当中，甚至是今天讲道也是需要时刻需要主耶稣自己的引领跟赐福。那么今天很高兴能够再次跟大家一同来分享这样一个信息，何等宝贵。那么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马可福音第五章。我要从第二节要来看到第二十节。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二十节，那么我来念双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单数节。我们从第二节到二十节我们来读过一遍。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二节，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 就跑过去拜他，大，对不起。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的和乡下的人，众人就要来看是什么事。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那人就走了，在底加坡利传扬耶稣为他所做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我们低头一起仰望。主，我们再次感恩，把这样的事情你记载下来，让我们可以反复的读，反复的思想。愿你今天早上圣灵再次来引领我们，叫我们从这样的经文当中再次能够体会，再次听得到你要向我们所说的，好叫我们这个人回转过来，紧紧的跟随你自己的脚中。愿你把这样子恩典多多赏给我们每一个人，讲的听的都在你自己的手中，求你自己的保守，听我们的仰望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那么这一段经文所要提到的我们一同来思想也许有些人对这段经文非常的熟悉，也许有些人还不是太熟悉，其实都没有关系，我们一同再一次在神的话语当中一同来学习。那有个问题要问大家哈，假如你有$100万，你会怎么使用？也许有人想说，哇，如果有100万，哇，太好了，是不是我能够想到是有人说有这100万，我用来投资股票，我用来投资房地产。还有前阵子这个买这个投资房的人这个极其的多哈，多到一个地步，其实大家无法想象哈。我不知道你们那情况怎么样哈。那买投资房的太多了哈。那有人说那我觉得应该是投资在孩子教育上面。好，那么我们再来想一下，假如我们要办一场预算是$100万的布道大会，该怎么来办？用什么样的形式？哪些人是我们的同工？邀请什么样的人来参加？会不会有人问说，投资100万来办一个布道大会，划得来吗？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怎么说。那么一开始呢，从第二节开始就讲到耶稣一下船就看到有一个被乌鬼附着的人。那么这个发生的地方是在格拉森这个地方，格拉森确实的地点不是非常的清楚。那么总之，那么大概可以确定的是，他在加利利湖的东南边这样一个地方，那么是属于外邦人的地方。那么经文怎么记载这个被乌鬼附着的人？请你看你的圣经，经文怎么样的记载？怎么样？住在坟地里是不是？然后呢？然后呢？没有人怎么样？没有人能捆住他是不是？还有了，被脚链什么铁链绑起来是不是？然后用石头砍自己伤害自己有没有？还有呢？还有呢？常常喊叫是不是？这是不是叫鬼叫？还有呢？常常不穿衣服是不是？ 他说许久不穿衣服。那我们请问哈，请问你有没有住在坟地里呢？你有没有被人用铁链捆绑呢？你有没有常常大声喊叫呢？你有没有用石头砍自己呢？你有没有常常不穿衣服呢？当然没有啊，对不对？问这什么问题？不过洗澡的时候不穿衣服不算，对不对？我们仔细再来思想一下，这个人住在这个墓地里头，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墓地是 建在这个山边挖的山洞，我们现在有时候不太能理解，想墓地平平的 你怎么住、啊、当时是建在这个山洞里面挖个洞，那所以墓地其实是有一个洞，所以它有地方可以躲。那其实表明一件事情是没有人愿意跟他在一起，他不管待哪里都没有人喜欢，所以他只好去一个地方是不会有人打扰他，是不是？不会有人跳起来讲话的地方。那么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没有人喜欢跟他在一起的人，这是一个大家都敬鬼神而远之的人。大家不喜欢他，也许他也不喜欢大家。好，那么常常如果我们是跟别人合不来，常常我们觉得自己以自己都是对的，自以为中心，那这样的人其实是没有人喜欢的。这个人，这个被五鬼附的人，被人用铁链捆绑。为什么要用铁链捆绑他？因为其他人的生命会受到威胁，是不是？把他绑起来，其他人就觉得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没有什么好威胁的，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因此就把它绑起来，所以不是一次两次，是屡次，常常有一直不断，他一挣脱就赶快找机会就把它绑起来，一挣脱赶快找机会就把它捆起来，一挣脱赶快找机会让他不要去伤害别人。君子动口不动手，常常我们伤害别人是用言语伤害人，常常我们心里恨人等于杀人伤害人。这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他是一个会伤害别人的人。那么这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呢，常常用石头砍自己。什么叫做用石头砍自己？自己伤害自己。那讲的比较文言一点，这个叫做自残，自己残害自己。好了，假如人生闷气，请问是不是自己伤害自己？如果人常常一个人常常嫉妒，好像说既生瑜何生亮，常常嫉妒别人，造成内伤，自己伤害自己。那么特别前一阵子啊，我们碰到一些的朋友们啊，得了癌症，那么曾经他有提到说，癌症医生就跟他讲，特别是乳癌，他说，如果一个姐妹长期在巨大的压力下，长期把自己摆在一个环境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不满，许许多多的压力，这个医生说，大约是十年的时间，就会出现那个结果。就是会得乳癌，是我所听到的。好，所以自己伤害自己。好，这个被巫鬼附着人常常喊叫，常常喊叫。为什么？他里头有东西需要发泄，他有苦闷，他不平衡。那么心理学家有研究发现，他说如果通过喊叫哈，可以把这个不良的情绪可以发泄掉，可以达到一个提振精神的目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偶尔喊叫一下，其实是有帮助的。好，这个是正面的。透过一些大声的、好强烈的时间不要太长、无拘束的喊叫，可以把里头的情绪通通的发泄出来。但是，如果是常常喊叫，如果是
昼夜喊叫，那就有问题，对不对？我们人常常会想是说心事无人知，所以对着孩子大吼大叫，对着老公，对着爱人同志大吼大叫。被鬼附的人，他常常喊叫，心里苦闷。那被鬼附的这个人，常常许久不穿衣服，因为他不穿衣服，他自己没有任何的感觉，他不觉得没有活出神造人应当有的那个荣耀的样式来，他长期以来，他也没觉得什么不对，他的判断能力已经被扭曲了，他的价值观念已经被扭曲了。他也没觉得什么不对，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他也没觉得什么不对。那么人活在现在一个世代当中呢，我们的判断能力，我们的价值观、价值标准，是不是随着世界的潮流而走呢？我们被扭曲，以至于在一些议题上面，我们是跟随世界的标准在走，以致我们觉得说金钱胜过一切，觉得打工赚钱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的任何的价值观念跟标准与唯一的标准越来越远。这个被鬼附的人真的像死了寡妇死了儿子一样没有指望。耶稣知道这个人是绝望的，耶稣清楚知道这个人没有指望，耶稣的心目当中他认定这个人何等的宝贵，不计代价，不远千里，从加利利海的西边渡到加利利海的东南边，为了要拯救这个没有指望、这个绝望的人。有时候，我们还真像这个被鬼附的人，以自我为中心，常常跟别人合不来，常常用言语伤害人，常常心里恨人、嫉妒、生闷气，自己伤害自己。内心苦闷，大吼大叫，判断能力、价值标准随着世界的流行而走，被扭曲而不自知。当我们在魔鬼撒旦的权势底下，不也正像这个人一样吗？没有指望，是一个绝望的人。那么接下来经文这样的记载，鬼看着了耶稣，远远的看到他，跑过去拜他，然后大声的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啊，我与你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因为耶稣曾经吩咐他说：“乌鬼，离开这个人，出来吧。”所以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难道不觉得说这个耶稣好像不太近人情，是不是？这个乌鬼已经是拜他，已经是恳求他，但是耶稣一副一定要置他于死地，一定要让他受苦，这个毫不心软，毫不手下留情，他不近人情。你看魔鬼都已经跑过去拜他了，并且称他是至高神的儿子，非常尊敬耶稣了，可是耶稣居然不为所动。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子，他外表看起来像是尊敬耶稣的，他的内心却不是，他的声音语调是大声的，并且是非常的大声，因为在第七节这边说呼叫，那个等于第五节用的那个喊叫那个字，是一个不是尊敬的字眼，是一个非常大声、语调非常不客气的字眼，而且讲的内容其实不太客气哦。他中文翻成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关？”应当可以这样说：“你来找我做什么？你不要管我的事情 ，Leave me alone。你不要来管我，你不要叫我受苦。”也许看起来外表好像很尊敬耶稣，但是他的内心却完全不是。这是魔鬼的伎俩，因为魔鬼本来就是会假装，他会假装成光明的天使，所以我们要晓得懂得分辨，不要向他们看齐，向他们学习。那我们呢？我们是否曾经这样子想，这样的说？神，你不要管我的事情，你不要来管我，你不要来烦我 ，Leave me alone。我们是否曾经这样想？是否曾经这样说过？说神，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你为什么不答应我的祷告？ 也许我们在外表在形式上面，我们可以好像让别人误以为我们是非常尊敬耶稣，耶稣是我们人生的主宰，各样外表的任何的聚会的活动我其实都到了，每天三餐我准时祷告，而不像有些人迟到早退，我甚至可以在祷告当中在聚会当中带领祷告不要对号入座，我没有特别指哪一个人，但是我所要讲的是说，那么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态度，我们是不是真的承认而且显明出来耶稣是真真实实我人生的主宰，掌管我任何的一切，我是不是真正的这样想，我时刻需要耶稣，因为我何等的能力不足软弱，知道他超越一切，他是我人生生命的主宰。魔鬼提到说不要叫我受苦，那么在平行经文的记载里头有提到说这个不要吩咐不要求耶稣不要吩咐这些鬼到无底坑去，魔鬼知道他最后的结局，知道他最后的命运是在无底坑里头，这个记载在启示录九章一节，魔鬼知道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魔鬼清楚耶稣的话语是带着极大的能力，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赶他们出来，他们不敢不从，也不得不从，可是魔鬼也了解他们最终的结局到无底坑里头去，这是魔鬼所认识的耶稣，而且正如雅各书那边所记载，魔鬼信却是战惊恐惧，魔鬼清楚地认识耶稣是谁，知道他能力有多大，知道他们最终的去处是哪里，可是他却不把耶稣当作他们的主宰。你我对着耶稣的认识有多少，你我对着耶稣的能力的体会有多深，你我确实知道耶稣最终要带我们去哪里吗？你知道吗？还是你所知道的没有这个魔鬼多？想多知道耶稣的，我们把圣经好好的读，因为所有的神需要向我们所说的话都已经非常清楚的记载在圣经里头，我们每天花点时间把圣经好好的读，一年至少两年可以读完一遍，那么反复的读，让我们更深的了解耶稣的心意，了解神的心意。那么当耶稣跟门徒们一同来遇见这个被巫鬼附导人，或者说遇见这个巫鬼，那我想象的画面是这样子耶稣加上十二个门徒多少个人？十三个，是不是十三比一啦？所以我的想象是彼得这时候马上跳出来，十三比一，对不对？跳出来说有什么了不起嘛哈，我们十三个你一个哈。有人这样说哈，有人说三个人放在一起叫什么？叫重，对不对？三个石头放在一起呢，好叫垒，非常好，大家这个文学造诣非常高哈。好，三个木放在一起呢，这个没问题。好，三个日放在一起呢 ，OK， 好。看见三个鬼，那要叫什么呢？看见三个鬼，你不会叫救命吗？你不会叫耶稣吗？好，那么十三比一啊，现在是十三比一。那么可是中文讲到群啊，这一群鬼啊，不是，其实不是只有一个啊，一群鬼实际上是用的是罗马军团的一军团哈，那一军团的鬼啊，大概是三到六千人啊，所以中文它用的是两千，所以大概两千三到六千人哈。那我可以想象一个电影的画面，就是彼得就跳出来，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十三个哈，我们站起来，后面十二个加我一个，十三个，乌鬼只有一个，对不对？来者何人？然后那个就说，我叫群，后面是一个小山坡，山坡突然下站满了一群骑马的很凶的人，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那么彼得这个时候会怎么样？他还敢站在前面吗？他马上躲到耶稣后面，对不对？我想让大家了解这样一个画面哈。那这个是我们可能比较像我们所认识的彼得哈， 就是他还蛮冲动，大发热心，常常跳出来站在耶稣的面前，发现情况不对呢，赶快躲到耶稣的后面去，其实蛮好的，能够常常躲到耶稣的后面，其实是一种祝福，只是我们常常只学彼得的前半段，我们没有学彼得的后半段。那么虽然是一群的军团，但是面对耶稣，面对这一群的一军团的鬼，那么输赢是非常清楚的，耶稣能力高过这群人，耶稣绝对胜过这群人，就算有一军团的鬼有再多的破坏能力，能够破坏铁链也无法胜过耶稣，连打都不用打，输赢已经早已分出来，因为耶稣是不可见世界的主宰，鬼只能顺着耶稣话语所带出来的能力而行动，叫他出来他就出来，叫他去哪里他就只能去哪里，他不敢他也不能违背。这一位不可见世界的主宰，不计代价不愿千里而来，不仅显明他胜过魔鬼，更是为了拯救这一个没有盼望的人，要把这个人从魔鬼的权势当中释放出来，把他从魔鬼的手中把他救出来。那我们刚才有问过，如果你有100万的美金，你会怎么样的使用？那你会不会使用这100万的美金来办一场布道大会呢？如果我们要办一场布道大会，我们要请哪一位有名的讲员来呢？那么你预计邀请多少人来听呢？耶稣不远千里的来到了这个地方，那么经过了一整天的劳累，因为之前他讲了一整天的道，非常的辛苦，布道了一整天，讲了一整天的道，忙碌了一整天，累了一整天。如果是你累了一整天，完了到晚上你想做什么？我的想象是，如果是我，好好的吃一顿热腾腾的丰富的晚餐，只要 cholesterol 不要太高就好，喝一点点红酒，洗个热水澡，舒舒服服的躺在床上，好好的睡他一觉，休息一整夜，休息好了隔天还能继续干活。可是耶稣没有这个样子，耶稣跟门徒们连夜坐夜车就赶过来，对不起，不是坐夜车，是坐夜船，连夜坐夜船赶过来。耶稣累不累呢？这位100%的神一样是100%的人，他的肉身是疲倦的，是劳累的，但是他还是赶过来。那么如果我们办布道会的时候，我们跟那位我们所邀请有名的讲员说，我们办了一场布道会，我们只有一个听众，请问他会不会过来？不敢回答，对不对？因为讲过来好像有点迟疑，是不是？讲不过来，我们又觉得我们对不起这个讲员，太这个对他不尊敬，小看他，是不是？那我大概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如果是只有一个听众，那么假若这个人是习近平的话，值得是不是？胡锦涛呢？也还可以是不是？马英九呢？也可以是不是？那么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呢？问题就大了，是吧？不光是无名小卒，如果是一个讨人厌的人呢？但是耶稣为了这个没有盼望、没有人喜欢的人，居然愿意牺牲自己的享受，不辞劳苦、不远千里、不计代价的，就是为了拯救这个没有盼望、拯救这个被捆绑的人，要把他释放出来，把他拯救出来。这个是耶稣的爱，这个是耶稣不计代价的拯救，因为耶稣看这个人何等的宝贵。那这群鬼再三的求耶稣说，这个不要把我们赶出这个地方，让我们附到这个柱里头去。好，附到柱里头去呢，就闯下山崖，投到海里头死了。请问死了多少头猪？2000是不是？好，死了一群猪嘛，哈。那么有人就说，你看魔鬼的诡计就是为了制造毁灭性的恐慌，制造一些破坏性的恐慌，所以控制猪群投海而死。 那么我发现另外一个学者这样的解释呢，我其实更喜欢。他这样的解释说，猪不像人，猪无法容忍被巫鬼邪灵附身，不自由无宁死。猪比人有骨气多了，死了两天头猪，换来一个人得拯救，在人看这个代价太大了。请问哈，一头猪大概多重？我们想就是200到300之间哈，那250可能好算一点哈。那一磅猪肉平均就整头猪看，一磅猪肉大概多少钱？看哪一个部位，对不对？那弟兄们可能都搞不太清楚，说反正有猪肉吃就好，管他多少钱，是不是？那姐妹就比较清楚，不同的部位是不同的价格，你不能这样问哈，这个很难回答。那我们大约了哈，一头猪大概250磅。一磅呢，大概2块美金，这样比较好算，对不对？好，250磅一头猪，一磅猪肉2块美金，现在总共有2000头猪，请问总共是多少钱？我们中国人这个数学很好啊，是不是？不像那美国啊，对不起，这当然你们美国人，得罪了一群人不太好。好，数学好的朋友们，数学好的弟兄姐妹们。请问有多少价值？刚100万美金，100万美金。有一群人觉得财富比人得救重要，难怪圣经的记载里头，难怪他们要求耶稣离开那个地方去。他们在想，那得了，万一耶稣再救一个人，但是另外有一小群人以耶稣为榜样跟随耶稣。在耶稣的眼里，一个人得拯救远比2000头猪更重要，远比100万美金更有价值。你是属于哪一群人？有人会认为说，这不是耶稣的猪，说损失又不是他的东西。台语叫什么？台语叫做“西斗又不是西冰斗”，翻成普通话叫做说，反正死了又不是你家的人，死的是别人，你当然不痛不痒嘛，是不是？但是别忘了一件事情，耶稣为了这个没有拯救的、没有盼望的人，没有人喜欢的人，不计代价，不远千里，不辞劳苦而来。同样的，耶稣为了拯救你，拯救我，不计代价到一个地步，甘心乐意的把自己摆上了，把自己的命舍在十字架上，就是为着你，为着我。这是耶稣不计代价的拯救。耶稣看我们何等宝贵，在耶稣的心目当中，你我何等的宝贵，耶稣是这样的拯救我们。你我应当有什么样的回应呢？这个人说他要跟随耶稣，这个人说他要跟随耶稣。那么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呢？也许有人会想是说，求你让我跟着你，你好保护我，好照顾我，你好供我吃喝，给我健康，是这样子的吗？当然不是的。我想说，哪有这种人？可是你我的祷告里头，我们到底所祷告所求的又是什么呢？我受洗了，我信主了，我要保护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保护我呢？我有需要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照顾我呢？我缺了工作，你为什么不赐给我工作呢？你为什么不供给我吃喝呢？我生病，你为什么不给我健康呢？这个人得了耶稣的拯救，他要跟随耶稣。他不是一个怕死的人，如果他是一个怕死的人，他就不会走遍底加坡里。因为有人是说，这个人就是因为耶稣都被人家赶走了，他留在当地显然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所以赶快跟着耶稣走，免得遭受迫害。 如果是这样子，他就不会走遍底加波利，为了传扬耶稣为他所做何等奇妙不计代价的等拯救，到了一个地步，众人都稀奇，众人都稀奇，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回应或者这样子的反应？那么你我对着耶稣的回应呢？我们其实我们比较像马太福音所记载的一个人，得了拯救之后呢，从此就没有息了，就没有了。我们表面上可以有我们的心，我们的行动，通通看不出来。你不保护我，不照顾我，不供我吃喝，还让我生病，我不跟你了。这个人从绝望的光景当中被耶稣所拯救，从没有指望的情况当中经历了耶稣的爱，耶稣来拯救他。他原来不知道该如何而活，但是因为耶稣爱的缘故，他愿意为耶稣而活，愿意跟随耶稣。然而他的理解是肉身的跟随，他的理解是肉身的跟随，耶稣去哪里我就跟着去哪里，他所能想到所能看到就这样一个方式。然而他的心态是，他是恳求，他的态度是恳求耶稣让我与你同在。恳求是一个态度，诚恳是一个真心真意诚心诚意，他不是假装的，不是虚情的，不是说给人家听的，他是真实的求耶稣让他可以跟着他并且服侍耶稣。好了，耶稣又好像不近人情了，人家真心的跟随你，耶稣回答说 No, 你不要来跟。你常常有时候我们读福音书，常常好像会有一种感觉，对不对？就是说好像耶稣对这种一个事情的回答好像不近人情，或者是没什么头绪。通常在这个时候里头都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背后的真理，耶稣要来向我们传达的。那么耶稣对他同样对我们每一个人阐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就是真正的跟随耶稣的人是从恳求开始，真正跟随的耶稣人是遵守耶稣的吩咐，服侍他的地方是耶稣要我们去的地方。那么可能是在你的家里，在你的亲戚当中，在你的同事当中，你的同族同胞当中，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服侍的主要内容是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情，怎么样怜悯你们都告诉他们，没有要讲高大的高言大志，没有讲什么神学的观念，没有要阐述任何的伟大的理想，通通没有，就是单单纯纯的做见证，把耶稣在我生命当中所代价奇妙的改变跟这群人讲，就是跟随耶稣，将耶稣不计代价的拯救都告诉他们。因此这个人的反应是什么呢？这个人反应是就遵行了，就走了。他没有跟耶稣辩论说，也没有跟耶稣问什么，更没有生气。这个人，那如果有人会说，劝人去信耶稣、传福音这个事儿，牧师的事儿、长老的事儿、执事们的事儿，怎么轮得到我这些一般的人？怎么轮到我这些这个一般的信徒？然而这个人没有借口说他没有受过任何传福音的训练，他没有借口说没有受过任何讲道的训练，也没有借口说他没有受过任何神学的装备。因为什么是传福音呢？传福音就是将主为你所做何等大的事情怎么样连续你都告诉他们。所以这个人没有任何的借口，就遵守耶稣的吩咐就走了，冒着生命的危险，不计代价的到耶稣要他去的地方，在底加波利这一带的地方，甘心乐意的去做主耶稣要他做的事情。真正的跟随是一个不计代价的跟随。主耶稣掌管时间空间，是大自然的主宰，胜过魔鬼的邪恶势力，是不可见世界的主宰。他为我们所定的计划，难道会比我们自己所定的还差吗？传扬又传又扬，公开的让大家都知道，耶稣为着我，为着我们， 不计代价，不是两千头猪的代价，不是一百万美金的代价，而是用他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拯救我们。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做做礼拜，有空参加查经班团契。退休后呢？退休后比较有空，再来教会帮帮忙，还是像这个人一样，传扬耶稣为他所做何等大的事情，到主要我们所去的地方去，将主为我们所做何等大的事，怎么样连续我们都告诉他们，把耶稣不计代价的拯救，把这样的好消息告诉人。各样服事的原则是同样的原则，从祷告开始，从恳求开始，祷告恳求主，不论主耶稣同意或者不同意我们所祷告的内容跟方向，然而主耶稣一定会指示我们服事的方向以及内容跟场所，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听从他的吩咐。因为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是从恳求开始，真正的跟随是从遵守耶稣的吩咐，因为我们在他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他认识你，他认识我，他不计代价来拯救我们。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你真的成了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吗？那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你还真的不是跟随耶稣的这些朋友们，那么跟随耶稣就是认定他是我生命的主宰，我愿意把生命大小的主权通通交在他手中。你只要愿意这样，你就跟耶稣祷告说，我愿意让你来掌管我的生命，我愿意让你来掌管我所有的大小事情，你成为我的主宰，你来拯救我。如果这样子你跟这样祷告，你就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耶稣乐意拯救你，耶稣有莫大的能力能够拯救你，他愿意进到你的心当中，从今以后你就成为一个跟随的人，并且他对你有个期望，是希望能够你去他要你去的地方，向别人诉说他在你生命当中带下何等大的改变，何等大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常常恳求耶稣呢？你清楚知道耶稣的吩咐吗？清楚了遵行了吗？迫切的祷告恳求主耶稣，借着圣经更深的明白耶稣的心意跟吩咐。真正跟随主耶稣的人是从恳求开始，真正跟随主耶稣的人是遵守主耶稣的吩咐。圣经并且明明告诉我们，传扬主耶稣是我们的责任。你恳求了吗？你遵守了吗？未来的一周当中，我向大家有一个挑战，向你的朋友，向你的同事，向你的亲戚邻居来传扬，来说耶稣为我做了何等大的事情，你愿意吗？他不计代价看我们何等宝贵来拯救我们。你我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这样一段的记载写在圣经里头，让我们可以反复的读，可以反复的思想，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领受这样的信息，更深的明白你的心意。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跟随与你表同情，懂得怎么样体会你的心意，好叫我们真实的是成为一群跟随你的人，不论在哪里，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人，好像明光照耀一样，显在这个地区、这个世代当中。求主自己丰满的恩典临到每一个人，临到你自己所心爱的教会。我们仰望主，我们将恭敬的仰望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蒲牧师用这段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我们真是，实际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就跟那个被鬼附的人一样，是被耶稣基督从罪里边所释放。我们真是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 降服在神的面前，遵守他的教导，去传讲他的话语。我们下面有一首回应的诗歌。起立接受祝福。愿主基督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